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您全家是否在神的恩典当中深深地感受到被慈爱、被怜悯、被他的救赎、被他的同在所充满呢？真儿巴不得借着喜乐灵城的收听，让我们全家人每一天都能够活在他同在的喜乐当中。今天呢，我们要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下的第十章。我们要来了解啊，在我们的每一个转念之间，善恶的一个选择都在我们之前展开。我们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凌晨小故事想要挑战小朋友们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只又漂亮又善良的小狐狸。森林里的小伙伴们都好喜欢和他做朋友，唯有邻居小刺猬一家却不是这样。他们总是避而不见。当小狐狸想要上门去拜访的时候，总是给他吃闭门羹。有一次，当小狐狸远远看到小刺猬出来玩了，他好开心啊，冲过去想要靠近他，跟他打招呼。可还没等得及他开口呢，小刺猬居然张开了全身的刺，把小狐狸狠狠扎了一下。啊，好疼啊！小刺猬，我是好意，我真的只想和你做朋友。
可是我不想和你做朋友，我们家祖上传下来的一个家训就是永远不可以相信狐狸，你们狐狸就是狡猾的代名词。
看到小狐狸受伤啊，旁边的小动物们可不乐意了。
哎呀，你这个不知好歹的刺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可爱的小狐狸呢？你太坏了，你赶快道歉吧。
是啊，赶快道歉吧，小狐狸对我们大家那么好，你都不知道它有多良善呢。
我什么都没有做错，为什么要道歉？你们不跟我玩就算了，请你们通通离开我的视线，消失吧。
就这样，小刺猬愤愤不平地回家把门一砸，好像要表达它与世隔绝的一个决定一样的。这时森林里的小动物们就开始商量，给出不同的建议。
哎呀，小狐狸，我们一定要给这小刺猬一个教训。
就是，你看他那个样子，我们大家都不和他玩，他总有一天会期待着眼巴巴地求我们的。
就是，来，我们找一些石头和木条，在这里打一个碉堡，这样的话把他的家全部围起来，他就没有办法和我们有交集了。
当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地给出各种各样报复的意见时，小狐狸却没有这样回应。
我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因为我妈妈告诉我说，如果我们真的想让人看到他们对我们的想法是错的， 那我们就需要持续不断做正确的事，而不是因为别人怎么看我们，我们就放弃了。这样岂不是让小刺猬更加的觉得我们狐狸是狡猾的吗？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小狐狸？
我想啊，我们最好的办法就是不让他觉得我们对他是有攻击性的。下一次他出来的时候，我会远远地跟他打招呼，我不会让他觉得我要跑过去伤害他。
就这样，在接下来的日子，每一次小刺猬出门把全身的刺都竖起来的时候，远远的小狐狸和所有的小朋友们就会和小刺猬打招呼，用非常良善和温柔的态度对他邀请他过来玩。他愤愤不平走的时候，大家也没有恶语相向或者说一些想要报复的话。久而久之，奇妙的事情发生了。小刺猬每次出门的时候，渐渐地不再用他随时想要出击的那一个全身长刺的姿势了。直到有一天，当小刺猬再次打开自己的家门的时候，出来的不仅仅有他，还有他的弟弟妹妹们。小狐狸一看见高兴坏了，
啊，小刺猬太可爱了，你的弟弟妹妹们看起来太可爱了，非常的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游戏吧。
旁边的小伙伴们也都兴高采烈地一起欢迎。
是啊是啊，小刺猬没想到你和你弟弟妹妹们不把你们的刺张开的时候真的好可爱呀，你们今天决定加入我们吗？
哦，我决定今天尝试一下，而且我的弟弟妹妹们也非常的想跟你们玩，那今天就算我们正式建交的第一天吧。
就这样，因着小狐狸良善的一个决定呢，让森林里发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快乐的欢笑和和睦的景象。亲爱的小朋友们，你喜欢今天这一则小小的寓言吗？其实你知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天都有机会来操练我们究竟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是一个以善胜恶的决定呢，还是一个以恶治恶的决定呢？我们可以有许许多多的理由和借口来解释我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我为什么会这样的待他人。尤其是面对这个世界，很多时候是他人伤害我们、亏欠我们、对不起我们的时候，我们当然有各种各样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我讨厌他，为什么我要说他的坏话，为什么我不喜欢他，为什么我要远离他，或者为什么我心里恨他。尤其是面对学校的同学，甚至家里的兄弟姐妹、教会当中的朋友，我们也会发现没有办法去完全的接纳爱和宽恕，尤其是那些在生命当中曾经用恶言恶语恶行对付过我们的。但是在圣经当中却一直有一个原则，因为恶能够带起一串恶的循环，而善呢，也同样能够点燃一个爱的循环。今天我们要读的《撒母耳记下》第十章，就让我们看到了一则以恶报善的例子。大卫非常的良善，所以当他看到亚扪人的王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接续他做王，他甚至差人去安慰他丧父之痛。可没想到啊，这愚蠢的亚扪人的新王哈嫩，他居然选择了以恶报善。当大卫差遣人去安慰他的时候，他们呢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就以为大卫是来窥探他的真实的情况，而且想要吞灭他们的城市，因此他们选择羞辱了大卫的使者。就因为他们的恶呢，就遭致了一个恶的报应。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时候不是大卫想要去伤害他们、攻击他们、打败他们， 而是在整个人际的交往过程当中，我们往往是因为我们自己的恶所带出来的一个恶性的循环。最后当我们受到恶的报应的时候，我们却忘记了说，那一开始是我自己做错的决定引发的后续的各样的恶的循环。亲爱的小朋友，要知道唯一能够打败恶的就是善，唯一能够胜过罪的就是神的赦免的怜悯的恩典。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家庭里面的一个恶的循环，或者我们身周围环境当中的一个恶的循环，那就只能靠着我们按照上帝的心意以善胜恶。当良善进来的时候，它就好像光进入黑暗一样，黑暗立刻就不见了。今天我们全家人要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亚门人为什么要以恶报善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恶的结局是什么，为什么呢？愿神帮助我们全家人从小到大每一个人都选择以善胜恶。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就是用你自己全然的美善胜过了我们的罪恶所带来的代价，就是死亡。求主帮助我们选择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你的良善来恩待这个世界。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说真的，当初嫁给他，我是不是脑子坏掉了？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我受不了了。
说真的，婆媳关系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我其实不想离。
说真的，我太难了。
我是林真儿，您的婚恋扫雷手，谈谈婚，论论嫁，这里是林真儿为您专设的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今天的真爱主我家，我是林真儿。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陆家。
今天呢，陆家跟真儿来这里继续让亲爱的听众朋友呢了解一下我们两个的婚姻的生活。
对我来讲，处理压力的一方面嘛，就是用了你工作的这些的表现去减轻你压力。
是，所以最终我们会发现哈，你面对外在压力的那一个能力，其实是你内在压力是否能够处理好的一个外在的体现。
是，
也就是说我们里面的品格是否在成长，我们是否是勇敢的，是否是有信心的，是否是靠着神乐观的、感恩的，然后充满喜乐的、期待的等等，像这些的品格真的只有在主里面才能够不断的建造。因为如果我们只是透过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或者是五官所感受到的，那真的就是麻辣烫，真的是没有什么盼望或者是有改变的这种契机可言。所以人人都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你就发现太多的人都说，哎呀，我现在生活的环境让我太绝望了，然后我都失去了这个生活的动力了，我现在在婚姻里面也好，职场里面也好，都是让我觉得没有出头之日的那一天。那越是这样的，我们越是鼓励亲爱的听众朋友重新去导正你的生命的目标和方向。你在服侍谁？你的服侍的果效表达出来的这一个最终的目标是什么？是荣耀你自己呢，还是荣耀基督呢？那我们讲了工作的压力，那怎么去处理家庭当中、生命当中经济的压力呢？
经济压力的话也是跟工作比较类似的嘛，因为我们工作的目标一部分就是能够提供家庭的需要了。经济上面也是一样，就是说一方面你首先要知道说你人生的这个优先顺序是什么，并且呢你要过相应的生活，也就是说如果说你的目标是要去服侍神的话，并且能够照顾的家庭，那你经济整个的这个生活方式做一个相应的调整。
是，我们常常讲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生活，这真的是你自己的决定。
是的，
不要跟其他人说我没办法呀，孩子得要学这个学那个，我没办法呀，其他人都拥有了房子用了车子，我没办法。不，这真的是我们自己的选择。你可以选择过一个简单的生活，不给自己家 过重的压力，也不给自己的配偶加一个不切实际的经济的压力，那自然而然你们的婚姻关系就会进入一个良性的循环。但是如果你常常说我没办法，我一定要有这个，或者我一定要有那个，你会发现我们持续的会在这种压力当中。好比说我们前段时间因为需要换一辆车，我们的无论是油费太贵了，还有就是我们两个长时间的开车，一天至少有2个多小时到3个小时时间会在路上，每一天都是这样。那在这样通勤的过程当中，陆家呢就担心我因为疲倦会开车出现状况，会有导致危险的状况，所以呢我们就下定决心要换一辆车。当时换一辆车呢，其实按照我们自己的这种能力，可能我们可以换另外一个可能更好一点的车，也可以换一个最基础的车。当时我就发现说，虽然我自己是喜欢那一个好像空间大一点的，或者是这个功能多一点的怎么样的，或者是按照一个女人的这种出发，就是我要喜欢好看的，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了陆家弟兄他在做抉择的过程当中，经济的压力让他感受到这种喘不过气来的时候，他在做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开始有压力感的时候，我就必须要非常清楚地告诉他说，我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需要，不管你做任何的选择，我都会高高兴兴地接受，请你千万千万不要因为我这方面有任何的压力。
这个就是在处理经济压力的时候最重要的一面嘛，也就是说夫妻双方有共同的这个价值观，并且呢能够相互体谅与支持，做妻子能够体谅丈夫在管理整个家庭的需要的时候所面对的一个压力，并且呢那个丈夫也能够尽可能的去满足太太她的需要吧，就像我们换车一样的，我们所有的并不是要一个好像豪华车，而是一个安全的车，就是说因为我们已经过去一年
好几次有可能酿成大车祸，
发生的车祸已经3-4起，那还有好几起是只在边缘之间的，
因为我们长期疲劳的开车。
对，我想就是家庭当中大大小小的经济决定都是类似的了，也就是说我们一方面做丈夫的尽量尽自己的责任去
供应家里的需
要、就是很多时候现在家庭可能需要双方呢一起来工作去供养家庭需要，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选择这种简朴的生活，相对比较简单的生活，避免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去绑架我们的这个价值观。另外一方面呢有管理自己家里的经济了，就是说金钱了，就是量入为出嘛，这些也会减轻很多压力的。
是，
其实现在我们的孩子也学会了，当我们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他们都会看价格，然后会问我说
我们今天有多少的 budget、
我就是我们能够支出多少。
嗯，
而且他们会衡量这个东西在这里比较贵、啊、
还管着我们
他们会衡量同一个商品在不同的商店里面的价格、并且呢会去选择说我们不
带，非常乐意的。
对啊、对他们来讲这个量入为出是一个他们在处理金钱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吧。
嗯，
其实我觉得对他们自己也是很重要的，就是
我们在我们自己处理经济金钱的态度上面已经潜移默化教导给我们三个孩子了，而这一点呢让我们非常的放心，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一定会在他们的未来对金钱的处理上面是合神心意的。
对，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吝啬，他们对他人是非常的慷慨，
对，但是帮助其他人。
对，在自己的这个处理金钱和这个物质的需要上面非常的简朴，
对，
从来不会因为自己被旁边的人所刺激了之后就希望想要得到什么东西。
对，我觉得在他们身上面看到几点吧，就是不喜欢奢侈，对吧，量入为出，而且呢生命里边有很多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去追求，所以
宽以待人。
对，这些的话我相信是让我们可以减少经济压力的一方面。
是，所以夫妻两个仍然是需要回到原点，就是你们两个的价值观一样吗？你们对金钱的态度一样吗？然后同时去审视说我们现在是不是说一套做一套呢？虽然好像我们奉基督耶稣为主，但是不是我还活在这个世上的价值观里面？我常常会鼓励姐妹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自己的丈夫面前说谁家谁家的太太拥有什么样的钻戒，或者谁的老公又给他的老婆买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你如果潜移默化的在自己的这个言语行为和态度当中表现出你对物质上的渴望和欲望的话，其实这都是一种
给你自己的丈夫隐形的压力。那对于姐妹来讲，很多人说，那我就不用他的钱，我自己拼命努力赚钱，我就花钱啊，这样让我自己可以花得痛快一些。我想这些都是一种错误的对于花钱的态度。我们不是说没有所以我们不花，我们即便是有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去以非常简朴的方式去处理，因为钱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金钱的管家，是神赐给我们在这个地上的众多的礼物之一。
对，还有就是说在人生当中总会有缺乏的时候吧，也就是说其实到最后在金钱的供应的话，真的需要仰赖神。
是，所以我们真的是鼓励亲爱的好朋友们呢，不要在这个事情上面觉得自己是没有选择的，因为这真的是可以选择的。你要怎么样选择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付上什么样的代价。
谈谈婚，论论嫁，林真儿为您专设婚姻私塾，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那今天我们还要跟大家来聊一聊，就是在婚姻当中从孩子而来的压力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婚姻，我们该怎么去处理呢？
孩子带来的压力主要在于说夫妻双方在教养儿女上面的观念的不一样嘛，带来很多争执，比方说这个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这个作息时间
要学这个还是学那个，
学这个学那个，比方说将来的学业啊，还有生活作息时间啊，什么时候睡觉什么时候起床，这都可能会造成
等孩子再大一些的时候要娶这个还是娶那个，要不要娶对，哎呀，真的是数不清的。我们真的发现本来两个人就很困难，毫无关系的人要组成世界上最亲密的关系，突然之间又横插一刀，就是来了一个跟我们夫妻两个都有亲密的血缘关系的，就是真正的把我们连在一起成为一家人的。所以呢，这个孩子呢是维系着夫妻两个之间的纽带，看起来是，但实际上维系着夫妻两个关系的并不是孩子。如果我们把孩子作为纽带的话，那就大错特错，因为我们就会发现说孩子承受不起这个压力。让婚姻能够持续的是这个约，是我们两个在上帝面前的委身，而不是孩子，也不是其他的这些外在的东西。那当夫妻两个以这个孩子的很多的这个问题起了冲突，起了争执的时候，当然婚姻就不稳定了，因为他们把孩子作为婚姻的纽带了。
对，或者说把这个孩子的关系呢放在前面了，也就是好像说我为了孩子我就跟你杠到底，就这个很多时候就这样的一个压。
对，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则消息啊，是真实的，就是当这个女人她离婚之后呢，她要寻找一个配偶，然后她因为带着自己的一个孩子，所以当她到了这一个相亲的节目的时候呢，她说我只有一个要求，就是你必须先爱我的孩子，然后才会跟我交往。然后当时这个主持人说，你这个要求非常的荒谬啊，你可以想象吗？有一个男人跑到你的孩子面前说，哇，我好喜欢你啊，你妈是谁，我要娶她你可以想象吗？这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情，因为你本身这个想法就已经是极其荒谬了。这个世间不可能有一个人是先爱上你的孩子说我要娶你妈的一定是因为爱了你，然后爱屋及乌，可以陪着你一起去爱你的孩子。当我们的心里面把孩子放得无比重的时候，我们以这个作为衡量对方在我心里面的价值的时候，这已经根本就本末倒置了，把这个婚姻关系和家庭关系的这个整个秩序给颠倒了。所以你想想看，他的第二桩婚姻肯定也是不幸的呀，因为他的态度错了。才开始的时候可能是因为别的原因导致婚姻破碎，但第二桩婚姻一定是因为婚姻的根基就出错了。那今天我们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听到了在面对婚姻当中各种各样压力的时候，千万不要让孩子成为你们的另外一根导火索。我有听过太多的听众姐妹说，以前我们两个才结婚的时候没什么问题，我们两个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生了孩子之后问题越来越多，问题越来越多。我想不是因为你们之前没问题，只是问题还没有发出来，没有被孩子的出生给彰显出来。所以最终呢，我们还是鼓励不要让自己婚姻的错误的一个状况让孩子去替你们买单。
很多时候因为如果夫妻双方关系不好的话，孩子就成为你这个世界上可以说是最关心的人， 当夫妻两个人对这个孩子的未来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当然就会导致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了。
嗯，
这个是很多婚姻当中会出现的问题。那解决的话，我觉得首先把婚姻放在关系的首位，就是当你们在婚姻当中变首位的时候，其实反而更容易一起协调去处理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说，你们对孩子的要求啊，一定要就是我们对孩子期望管教方法，如果我们两个人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教的话，其实也很容易去解决这个，因为不是按照我的想法或者按照你的想法，而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管教孩子，那也很容易就是能够协调配合。对，
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要结束了。林真儿跟陈露佳两个呢，期待我们跟您相聚在我们的婚姻私事，我们一起来学习。好，愿神赐福给您。我是林真儿，
我是陈露佳，
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下次再会，拜拜。
在这个国家，以耶稣的名，万膝都要跪拜，万口都要承认耶稣基督是主，这是我们的意向。
为我们国家朋友意向，为这地图有梦想，一千万天使来欢呼庆贺，一心心宣告那复兴要来到，万膝都要跪拜来敬拜你，为这地图有梦想，一千万天使来欢呼庆贺，你信心宣告那复兴要来到，万膝都要跪拜来敬拜你， 天门，恩膏我们祈求。